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岸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一个逃跑的先知，
一座罪恶滔天的城市，
一条把人吞进肚子里的大鱼，
一艘载着先知约拿的船，注定不平静。
加入查经小组，
深度查考约拿书，
远古的故事点燃今天的尾声。
很多人呢，在小时候参加主日学呢，肯定猜过一个谜语的，谜面呢就是吞拿鱼，猜一位圣经人物，答案是
约拿。
约拿。为什么是吞拿鱼呢？因为是吞掉约拿的鱼。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寓言故事，最起码我小的时候觉得肯定是寓言故事。我觉得约拿是虚构的人物，为什么会有这个迷思呢？就在想，一个人怎么可能在鱼腹里待个三天三夜呢？到底约拿是不是虚构的人物呢？我们会查考相关的经文的。那么从六月底开始呢，我们会开始查考一共是七卷的先知书。我们已经完成的有
俄巴底亚、欧巴底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是俄巴底亚书，还有
约珥书。
约珥书，我们待会呢会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开始查考的约拿书跟俄巴底亚书和约珥书在结构、文学形式还有侧重点上面呢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差异。首先当然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喜欢吃吞拿鱼的熊乐。
还有我们线上的
啊，我是哈拿姊妹。
哈拿姊妹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查考约拿书。约拿书究竟有多少章呢？
四章。
四章，所以呢应该很快看完。但你不要觉得短短的经文呢，但是里面的内容呢情节是相当的丰富的。我们说约拿不是个虚构人物的，在这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我今天上网看到的新闻呢。话说呢，原来在1891年呢，人们呢捕捉到一头鲸鱼，那结果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鱼肚子里竟然有个人呢。那个人叫巴特利，他是个英国人来的，他在一艘捕鲸鱼的渔船上工作的。当大家都以为他死了，结果刚才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巴特利呢竟然完整的躺在鱼肚里头，只是呢他的身体被胃酸腐蚀了，而且双目失明了。但是他确实生还了。所以说约拿不是虚构的人物，他登上过历史的舞台的。待会我们会有经文支持的，有根有据的。不过呢我们先来做个比较，刚才我也说了，到底约拿书也是先知书，跟我们之前查考过的俄巴底亚书和约珥书在结构、在文学形式、侧重点上面，大家觉得有什么差异区别呢？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已经学过了俄巴底亚书和约珥书，我们看到里面都是在宣告，就是宣告神的审判啊，显明神的公义等等。那约拿书就不同了，你看约拿书好像在叙事一样，就好像在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它里面的这个宣告只有一句，就是再等40日，尼尼微必颠覆了。这样说就是约拿书呢是叙事，其他两本它是宣告的。
其他两卷先知书没有叙事的情节，比较属于神谕的诗体吧。像俄巴底亚书呢是单一的结构，它针对哪个国家呢，哪个民族呢，就是以东了。针对以东在血缘兄弟有难的时候呢，非但没有伸出援手，还趁火打劫，联合外敌对付犹大，所以呢聚焦在于对以东的审判宣告。那么约珥书呢是双重的结构的，前段呢就是以兵临城下的皇军带来的灾难呢呼吁自己家的人要悔改，后段呢指向万民宣告神会复兴他的子民，也会施行审判的。那么遭难的日子跟耶和华的日子呢分别贯穿在两卷先知书里的。但是刚才梁安说的约拿书呢就比较像一部电影那样充满戏剧性的情节的，就是第二节呢，第二节有一个宣告之后呢你就没有看到过神谕了。当然在第二章呢它是穿插了诗歌题材的祷告文，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四章的经文一分为二呢，你会看到一个比较对称的效果，这个就是约拿书与其他先知书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那么刚才我说我觉得约拿书呢很像一部电影的，如果约拿书真的是一部电影，你又是那个大导演，你会划分几个重要的场景呢？
这个呢我在教会里面呢跟有读电影的弟兄呢有过一个交流，曾经这样说过的，如果呢约拿书真的是拿来拍电影的话，他会分六幕来拍的。第一幕呢就是神呼召但是约拿他逃避，镜头呢可以呢放在那个约拿很挣扎那个很不想要面对的那个表情啊，这个第一幕。第二幕呢就是在船上面呢跟那些船员的那个互动，那些船员呢是会觉得啊为什么会有风暴啊，很愤怒想要找出原因，然后呢约拿他很无奈的走出来，我来担当，然后自己跳下去。那第三幕呢就是吞拿鱼了，在鱼的肚子里面呢可以上演一场的那个约拿跪下祷告啊，可能在鱼腹里面没得跪下呢，但是可以上演他那个心里面的戏嘛，啊神啊我后悔了啊，我应该听话的这样的。然后第四幕呢就是他真的去尼尼微城了，说那个预言，但是他可能说的有点清清淡淡的，说了一句就算了，然后尼尼微城真的改变了，真的悔改了，然后他很困惑。第五幕约拿他愤怒的跟神去质问为什么他们这样悔改，然后神就管教他用蓖麻树啊让他去反思。最后的第六幕增加的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约拿的沉默不语，然后呢镜头拉远去看看那个尼尼微城啊，然后就上字幕完结。
确实很精彩，我是分了六个场景，不过呢我的大结局呢是闹脾气的约拿的，然后呢神给他上了宝贵的一节课。我想听听看哈拿，你是大导演，你会划分多少个场景呢？
可能会划分稍微多一点，七个。
好，你说最后一个场景吧，第七个场景你会怎么描述呢？
第七个场景的话主要就是约拿他领受了神怜悯的这个教训，你看包括尼尼微大城，你看一个虫子也好一个蓖麻也好他都有怜悯的心，何况尼尼微大城这么多的百姓和这个牲畜呢。
如果我呢我也直接说最后一个场景
好吧。
我会把镜头呢对准这个蓖麻树和蓝天，放一个又有音乐又有神的声音说，这尼尼微大城不能分左右手的有多少，
也能够让约拿在蓖麻树已经枯萎的情况底下你反思一下到底神对万民是怎样的，神对以色列人又是怎样的。我记得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很努力尝试呢去找有关俄巴底亚和约珥的个人资料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资料很少，成书时间甚至他们是在哪个时代的先知呢也众说纷纭的。我们再三强调当时啊不必寻根究底的，因为不是重点来的。那么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哪个时间点兴起先知约拿呢？诶，这个答案呢就毫无悬念的一字一句呢写得清清楚楚，根据在哪里呢？
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
所以说约拿真有其人，他是一位犹太先知。哈拿他的家乡在哪里啊？
离着那个加利利还不远那个地方。
他的家乡在西布伦地的加特西弗。他是哪个君王统治期间的先知呢？
耶罗班二世。
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间在北国服侍主的，在列王记下的记载，当时神借着他向君王讲了什么预言呢？
讲了那个十四章的二十五节的这个预言，
美国会收复从哈马口到死海一带的以色列边境的领土。对于耶罗波安二世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以色列边境的领土，
好消息，
这是好消息来的哦。
对啊，收复国土啊，
收复国土，我们不需要再被敌国侵扰了，我们的版图扩大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分析当时以色列和邻国的局势是怎么样的呢？首先谈谈北国自己的国事局势吧。
他这样，当时呢，以色列和邻国呢，主要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国家来威胁，就是亚述，其他的这些呢，就是小国，像叙利亚、腓力士、摩押、亚门等，基本都衰落了，所以对他们不会造成威胁的。所以北国呢，以色列它自分裂以后，就长期的陷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循环当中呢？就是拜偶像、被管教，然后呢就暂时悔改了，悔改之后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拜偶像，一直重复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暂时北国是出现了一个经济繁荣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呢，人民的这个属灵可惜没有复兴，仍然延续着这个拜金牛犊这样一个崇拜。
你说北国当时面临一个虚假繁荣下的危机吧，耶罗波安二世呢也趁着亚述国还没有崛起，他首先击败亚兰人，夺回约旦河东到叙利亚的土地。但是呢，亚述帝国它是一条怎么说呢，潜伏的巨龙来的，后来当然我们知道它是以色列的灭国者。那么如果从当时来算起呢，尼尼微城呢将会在五十年内呢扩大成亚述帝国的首都。那么约拿侍奉于北国最后的，你可以说是黄金时代吧，那也可以说是刀尖上的繁荣。我们大概简单分析了以色列国，主要是北国跟邻国的这个局势关系啊。好，作为北国先知，很清楚了毫无悬念的这个答案，你认为约拿会怎么评价尼尼微城的这个城市呢？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好吗？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吧。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好，谢谢。你觉得作为北国先知的约拿会怎么评价，打几分呢给尼尼微城这个城市？
他要给这个城市真正的要打分的话，我估计也就是顶多两分吧。尼尼微这个城本身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城市，这个国家亚述国也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国家呀。
你的根据在哪里？为什么你知道他们是非常残暴的呢？
后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确实是以色列是被这个亚述给灭亡了的。
我们查考约拿书呢，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先知书，包括拿鸿书的。如果只能够用一个字形容，那肯定是恶，因为经文耶和华已经说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我面前了。约拿书没有非常详细记载尼尼微城里的人坏到什么程度，不过呢，当我们读一下拿鸿书呢，我自己感觉好像一篇指控尼尼微的罪状来的。他们做过什么坏事情呢？
他们经常欺压以色列人民，
还设谋抵挡神，剥削无助的人呢。譬如战争当中呢，拿鸿先知怎么形容他们？好像一头凶残的狮子那样，绞杀猎物，洞穴也是堆满撕碎的肉的。那先知还说他们像妖媚的妓女，大肆淫乱，惯行邪术。那这种人，你是约拿先知，你跟他走在一起，你觉得有是身份呐？我们是圣洁的子民呐，你们是十恶不赦、无药可救的罪民呐。所以你可以说约拿是个爱国先知，真的是爱国先知，基于对以色列民族的爱，他实在不愿意踏足尼尼微这个城市。那么熊乐，你能够带入他的感受吗？
能够啊。假设想呢，如果我是约拿的话，会觉得啊，我们以色列人呢，我们会跟随神，我们呢就是跟那些外面的人不一样嘛。
外面的人，
对呀，外面的人呢，尤其是那个亚述，他们就是呢拜偶像、邪淫、缺德，还有呢做那些东西都是令人发指的。然后神跟我说什么？去那里宣讲他们要悔改，不要开玩笑嘛。
真不要开玩笑了。刚才哈呢其实挺善良，给他们打两分。可 能约拿呢给他们打负分，觉得这帮人根本不配得听到神的警告信息啊。那么接下来出现的情节呢，将会立体描绘约拿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最终能躲过从上而来的任务吗？
今天为各位带来香港儿童敬拜很有名的金枪鱼之歌。大鱼大鱼大鱼吞了约拿，大鱼大鱼大鱼吞了约拿，谁在大鱼肚中，谁在大鱼肚中为何黑漆漆，谁在大鱼肚中，谁在大鱼肚中为何不听话，谁在大鱼肚中，谁在大鱼肚中三天黑漆漆，谁在大鱼肚中，谁在大鱼肚中好好反省一下，假使我肯听话，你你未曾别悔改，假使我先爱别人，人人能被爱，假使我肯听话，这道大门别会开，假使我肯信任主，会看见主的爱。
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约拿书一章一节到三节。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咕咕咕咕咕咕，
熊乐
咕咕
就用声效，梁安也是用声效，哈拿直接把这个答案给说出来了，就是鸽子。古人会用鸽子传递信息，对吗？所以鸽子呢，他们有强烈的归巢性，还有辨识方向的能力，而最可贵的一点是非常的忠心，你要它往哪里飞它就往哪里飞。不过呢，约拿是一只另类的鸽子，你吩咐它往尼尼微它跑到哪里去呢？我们待会就知道了。神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呢？给约拿抛了个难题，为什么神要吩咐这个我们括号啊爱国先知向一个即将把北国灭掉的亚述传讲悔改警告的信息呢？大家会怎么想呢？
看似很矛盾啊，亚述呢他后来的确是灭了北国以色列的，就是大概在这件事的100年以后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呢神创造世人是今天我们经常会说嘛，神爱世人嘛，然后我们如果回到当时候的处境来说呢，神爱世人其实亚述人也是包含在内嘛，神要尼尼未成的人悔改当然是出自他的爱，即使呢他们憎恨以色列人，他们行恶事，但是呢神依然爱他们，给予他们机会去悔改。小燕你说呢，在拿鸿书里面揭露了啊，尼尼微城他最后是灭亡了，给那个巴比伦灭亡了，但是呢神呢还是给他们在这里有一个机会，让他们重新来过，让他们悔改。第二个我会想到的就是神呢也都透过这个命令来管教约拿，他们虽然是亚述人，虽然是那个外邦人，但是呢他们愿意立刻顺服耶和华。但是看看约拿他自己呢，被神用那个吞拿鱼管教以后呢，还是口服信不服的去执行神的命令，这个是很大的对比呢。所以神还是用那个蓖麻树去再次管教他。
神也是给约拿先知上了宝贵的一堂课。那么哈拿，你同意我刚才说的神抛了个难题给约拿？
是的，你看作为先知来说的话，他知道以后的结果，他确实是有一个爱国情怀在里面，他是不愿意去给作恶端端的亚述尼尼微首都去传福音的。但是你看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不光是爱以色列百姓，他也爱亚述。你看本身他去宣告的时候说是那个尼尼微要灭亡，但是因着他们的悔改，神也赦免了他们的罪。整本圣经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这个爱。但是约拿他爱是爱的他的这个国家，他的百姓，他的人民，可能他的爱是一个小爱，但是神的爱却是大爱。
约拿爱的是谁呢？刚才哈娜也说，他只关心地上的国，他眼里只有以色列国。我是北国的先知，我得保护神的子民，对吗？但是这种狭隘的国度观念呢，就拦阻他去寻求神的心意。你不懂神是那位愿万民得救、明白真道的主，一再强调，神给尼尼微城的人当然上了宝贵的一堂课，但是给约拿也上了非常宝贵的一堂课。感觉他真的是在挑，他挑什么呢？挑我喜欢的工作啊，我喜欢跟耶罗波安二世传递好消息，我们可以收复土地，我们会强大起来，我们不怕外敌。但是当他接到一个不合自己心意的任务的时候呢，说不干就不干。经文真的没有说他拒绝啊，他否认啊，否定啊等等，他直接就跑掉了。
哦，是哦。
对啊，没有记载他说过什么话，到底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么约拿死都不肯接触尼尼微城里的人，因为他们饿。我们在这里做个观察，饿这个字呢，在约拿书四章，总共四章里头出现了多少次呢？我们看一下原文的翻译呢，其实灾难、邪道、坏的、苦难等等，跟恶呢是同义字的。贯穿四章的关键词怎么带出这本书的主题信息呢？
我们看这个恶字呢，和本它有三次，一章二节，恶达到神面前，三章八节，个人离开所行的恶道，然后还有三章十节，神看见他们转离所行的恶道就后悔。这里的恶道，刚才说原文呢，也可以翻译成灾难啊、邪道啊、坏的。如果看贯穿一到四节的这几个关键词来说，间接关联恶的呢，还有出现过两次。第三章呢，提及神原本要降给尼尼微的灾祸，这个也是恶的延伸的含义。那第四章就是当约拿看到神收回了灾难而发怒了，那愤怒的这个根源与恶这里又翻译成灾难是否降临相关，但同样也没有出现恶，它是用了灾难这个词。带出了什么样的主题呢？神的公义和怜悯同时能在一件事情上流露出来嘛？就是在尼尼微人悔改先后表现出来的。人的恶会招来神的烈怒，但是当这个人呢，他听到神的话，在神面前有了真实的悔改，他离开所行的恶，又丢弃手中的强暴的时候，就会得到神的怜悯和宽容。所以刚才我说，就是神的公义和怜悯能够在同一件事情上流露出来，并不是不宽容人，不是不愿意怜悯我们，而是呢，我们人真的很难，难得向神真正的悔改，难得真正的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现今也是，当年也是。
我再读一遍经文吧，第二节，耶和华说，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我面前了。我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很精彩呢？有首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是吧？但是外面的世界也是很复杂的，也是相当的邪恶的。梁安刚才说的很好，一件事情你会看到神不同的属性的，他会审判，他也会施怜悯的。究竟神的心意在这里是什么呢？啊，我们手牵手在教会团契彼此相爱直到永远吗？神的心意是让他的子民直面这个充满邪恶的世界，正是列国，正是社会的恶。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耶稣说，看哪，我差派你们出去，就像羊送进狼群当中，所以你们要像蛇那样聪明，像鸽子那样纯洁。耶稣当时亲自把自己家的羊送进狼群当中啊，神现在亲自把约拿差到狼群当中啊，吩咐这个羊，你要忠心传达信息，你要把呼吁人悔改认罪的警告，你要把神极爱世人敌人罪人的信息传到地极。就像刚才梁恩说的，你让所有的人都要听到悔改的信息，因为神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他都会拯救到底的。我们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约拿书会出现那么多恶这个字，这个关键词到底带出什么重要的主题信息呢？约拿是不是一个挺倔强的人呢？大家觉得？
嗯
嗯，是啊。
带点自私，是吗？
也是，
对，带点自私，
狭隘的民族主义，
对，爱国主义吧，你可以说。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个人的偏见，我们看经文怎么说。第三节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怎么凸显约拿违命的这个决心呢？也可以解读一下神跟约拿的核心冲突啊。我补充一下，经文那里说上那个字呢，原文也能够翻译成下，所以那个动作上下都是一样的哈。到底他多大的决心呢？
如果我们说是三明治的结构，那就是两块面包夹一块肉嘛。面包呢，就是第三节前后也都有写了一个躲避耶和华，然后呢中间呢那个肉的那个部分呢，就是约拿他的动作去到他斯，也就是今天的那个西班牙的南部的一个海岸那地方，还有就下到约帕这个地方。中间那个肉就是约拿的行为，他是用行动去走到远远去的，去躲避耶和华。
有没有查考过尼尼微跟他是相隔多远呢、啊？
好像有3000多里，
3200公里，非常远。他以行动、以路程告诉神，我有多么不愿意接受你给我的这个使命，多么不愿意。他离神的呼召也是非常的远的。你刚才说这个三明治中间的馅料就是他的行动，在开首、在中间部分、在结尾都出现了他是这个地方的。短短一节经文就已经重复了三次，你感受一下这个人的决心有多大吗？尼尼微在哪边呢？东南西北？
在东边。
他是在西边，神的旨意在东边，我们人固有的想法在西边、那这个是你跟我的写照吗？我们不光是看约拿的故事，可能平常我们生活也是这样子的。神让你去东边，你说我不去，我偏偏去西边，就是一个悖逆的行为啊。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明确的，我真的被神呼召了，但是我没有回应，我消灭圣灵对我的感动。你选择逃避的领域包括有哪些呢？抛砖引玉吧，可能是我不愿意宽恕某个人，我不想承担那个使命，太困难了，我不舍得离开我的安舒区，有没有呢？梁安，
近期的哈、啊，过去的就都过去的。近期的，比如说神呢，他安排我到一个环境没有那么安逸的地方去服侍，同样都是服侍嘛，环境安逸的地方也可以服侍，但是神偏偏让我去一个环境不安逸，而且呢条件比较差。每次呢我的心里就有一点的不舒服，心里总之就是不舒服。但是呢当回过头来想想，在哪儿你都应该顺服，你不可能由着自己想在哪就在哪，神让我去哪就去哪。想当年那些宣教士们放弃了欧美的这些舒适的环境来到我们中华大地，受了多少苦啊，甚至牺牲了性命，所以跟他们相比我真的是亏欠呀。所以求神饶恕我，然后我也要有一个真实的悔改，
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我们也是羞愧难当啊。约拿为什么要逃跑？因为他觉得神给的任务不合理啊。他可能心里头有10000个合理的原因去说服自己，我必须要违命。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先知不是我们现在大学生毕业以后那个职业的选择，而是神主动选召人的。你觉得约拿有没有权利啊？不行，我要向神递上辞职信呢。你说说你的看法，也能够延伸到你在教会的服事。
作为一个先知的话，应该是没有拒绝的这个理由吧。其实在圣经上也没有看出约拿来直接拒绝神，但是他的动作就是拒绝，一个是拒绝，一个是逃避。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有时候神已经圣灵光照了，就是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去做的，有的时候还是去做。其实嘴上有的时候感觉挺敬虔的，实际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细节并没有去做的。有的时候看这个约拿说，觉得约拿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顺服啊，作为一个先知，但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又有多少肯去顺服神的呢？可能有很多的时候真的圣灵已经感动了，或者叫你做某一件事情，我就跟神逆着干，我就不听。包括饶恕这一块，你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你要为他们去祷告，真正要做到真的好难呀。
我们嘴巴上呢可以说到非常非常的敬虔，但是行动上呢，约拿好像有辞职的自由，因为他买了船票跑到大老远去，但实则呢每一步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我们可不可以在主的面前坦诚地说，主啊，我做不到， 可以的，你把难处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指引该走的方向，而不是扭头转身就走，这个不是一个逃避的方法。神会给你足够的能力完成他定义要你去遵行的使命，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逃避呼召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1章1到3节，明天那集呢我们会继续看4节往后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哈拿，
再见
再见。
来走我的